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欢迎陈能景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牧师啊，特别的在节目当中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跟我们来讲新约当中的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或者是跟世人所讲的许多的比喻。那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也是一个祷告的态度的比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的9节开始。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是举了两个人的例子。一个人呢，就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被公认的好人，也就是被称为法利赛人。那上一次牧师也跟我们讲了关于法利赛人的背景啊，其实法利赛人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是好像常常被主耶稣点名批评的。但是没想到呢，在当时的世人眼中，那个法利赛人却真的是一个乖孩子的形象呢。他们呢，一切都按照律法去做事，而且呢，他们非常严谨地遵守每一条律法，所以从行为上他们真的是好人。主耶稣呢，就生动地来举例啊，法利赛人在世人眼中看为这样的一个乖孩子的形象，但是在神的眼中究竟是怎么来看的。那同样呢，也提到了另一个，就是税吏。税吏呢，牧师也讲到了，其实在当时是坏孩子的典型。他们欺诈，他们勒索，他们欺下瞒上，为罗马人收税呢，同时也是苛刻自己的族人，所以犹太人非常强烈的反感这一些税吏。就是这样两个差别这么巨大的人，主耶稣呢把他们放在了一起，而且呢讲到他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啊，法利赛人虽然表面功夫做得很好啊，但是没有人看得见的，难道上帝就真的看不到吗？
没人看得见的，就好像上帝看不见一样，也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去承认，反而在上帝面前要表扬自己。其实上帝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确实我们做不到上帝要求的，那我们就承认我们不能够100%做到上帝所要求的，这个就是在上帝面前可以蒙上帝怜悯的起点了。宗教生活呢，不是一场的比拼，比一比，哎，你比较好，或者你比我差，我比你好。做基督徒不是说，哎，你看，我每天读经祷告啦，我又所有教会聚会我都去啦，奉献我也奉献啦，施舍我也做了，我捐钱啊等等，我都做了这些。那你呢？你做了哪一些啊？你没有来祷告会，你没有每个主日来参加崇拜。肯定你比不上我了。我在上帝面前呢，上帝应该是祝福我，应该赐福给我，应该听我的祷告，应该什么，因为我在他的面前我做得很好。信仰不是这么回事情，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呢跟神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上帝面前真诚地去面对我们自己。其实耶稣也是这么说吧，他来是要医治那些有病的人，没有病的人呢就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这个比喻里面呢，就好像是一些自以为自己没有病的病人到医生面前说，我没有病，你看旁边那个你医他吧。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说我们自己很健康的，有病的是他不是我，那我们就不可能在医生的面前去得到医生的帮助来诊断我们到底有什么病，要吃什么药。 很可怜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是问题是在别人，别人才是真正有问题的人。所以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到两个人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其实基本上的是这两个人在上帝面前，他们存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来看自己，来看别人。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是最标准的，这种的态度其实也很容易会表露在我们对别人的那种的态度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容易会觉得自己很好，很骄傲。对于那些没有每次每个主日来崇拜的，甚至我们就会看不起他。其实到上帝面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
牧师，就刚才您讲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啊，也让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感受到。比如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很多人呢都觉得是说那些他们生病了的人，他们好像就是说带着病毒。但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是被称作无症状的感染者，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本身都带着病毒，只是自己不知道，而且呢也没有什么表现出来，但是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将这些病毒啊传播给更多的人，而且他们自己还并不自知。但是真正相对于那些已经啊他们真的得病了而且有症状的人呢，他们倒会自己更加的注意，他们需要戴口罩，需要清洁，需要隔离，然后呢也需要在家里啊自我的休养啊，要跟自己的家人隔开。其实他们这些行为呢都是在洁净自己，并且呢也保护了周围的人。这个病毒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上的罪啊，我们的罪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当我们自认为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非常干净的、清洁的、公正的、公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罪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那些骄傲啊、自义啊、自以为是啊等等啊，已经被上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您讲到圣经当中这个耶稣的比喻啊，法利赛人啊自认为自己就是完全干净的、圣洁的、清洁的，他完全没有罪的。作为税吏呢，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罪，所以他都不敢抬头仰望神，只是求神来赦免啊。耶稣的比喻在今天呢也照样能够清楚的看到哈。
是病毒我们看不见，那其实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些的黑暗的东西也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是一个带着病毒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灵性里面的病毒一直都在我们里面，只是呢发出来没有人看得见没有。我们要让医生就是让上帝光照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灵里面有没有那些各种不同的病毒。我们真的要向神来祈求，求他来洁净我们，帮助我们去医治我们，以致呢我们这些病毒都能够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清除了，就不会带着病毒还以为自己没事。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权柄可以去做审判的时候呢，那神已经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了，我们肯定不会让神来判断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把自己当作神来看，以自己做那个主来判断所有的事情，不是让上帝来做主判断我们。我自己在想啊，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今天谁是这个故事里面的法利赛人，谁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税吏？是基督徒去看非基督徒吗？基督徒遵守神话语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是这样子来看非基督徒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来藐视非基督徒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真的去学习耶稣去爱这些非基督徒。甚至呢，在教会里面有信主比较好一点或者跟随主时间长一点，但是有一些 信了主，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能脱离他一些的软弱或者一些的罪，那些觉得自己已经脱离某些的罪的，他看到另外一些基督徒可能他还有些的软弱的，我们是怎么去看他们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好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去看另外一些在他们的跟随主的这个路程上面可能还有软弱的时候，或者说他有一些我们没有的软弱我们有其他的软弱，但是呢他有一些我们已经胜过的软弱，那我们怎么去看他们？会不会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子觉得，哎，我比他好多了，不像他那样，那我们就不能够谦卑的到神面前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陈牧师啊，其实在圣经的比喻当中啊，还有一些比喻也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相比较，然后产生的一些矛盾，在神来利用这一些人的互相比较来讲明他的真理的这样的比喻故事啊，也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还想请牧师呢再来跟我们看一则比喻啊，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里面的1到16节，是讲的在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我们可以用新译本呢来读一读这个比喻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从1节开始的。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请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他和工人讲定了一天的工钱是1个银币，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大约9点钟，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他们就去了。约在正午和下午3点钟，他又出去，也是这样做。下午5点钟左右，他再出去，看见还有人站着，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不去做工？他们回答，没有人用我们。他说，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到了黄昏，园主对管工说，把工人叫来，给他们工钱，从最后的开始到最先来的。 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开始做工的人来了，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最先做工的人也来了，以为会多得一点，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他们领到之后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在烈日之下劳苦，这些后来的人只工作了一个小时，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我不是讲定了一个银币吗？拿你的工钱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是我的主意。难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还是因为我仁慈，你就嫉妒呢？因此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0章的1到16节的关于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我们就请牧师来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好吗？
这个葡萄园主人跟工人的之间工资的这个问题呢，今天在我们社会里面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就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呢，这个主人就早上就去到外边去聘一些的工人进来，但当时呢是每天的工人呢，就是一天的工作就一天去雇那个工人，所以早上一大清早大概6点就出去雇这个工人进来了。有一批人跟他们讲好一天的工资呢就是1钱银子，那当时来说就是一天的工资1钱银子。6点出去找了这么一帮的人来在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但是呢到大概早上9点的时候呢，他又出去再看，哎，还有一些的工人在那里闲站着，那他又把他们招进去他的葡萄园，也让他们去工作。再过3个小时，到中午的时候呢，12点呢，还是有另外一些人还没有被人雇，那又请他们进去了。到3点又再一次，然后到最后到下午5点呢，他出去看呢，还有一些的工人还在闲站着那。在当时呢，就是好像今天打累本工吧，但是呢他们打累本工还不是说你一个星期就跟你说好，你这个星期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都来上班或者怎么样，他是每天工人等着有人去雇他们，所以每天就在那边等，就是到下午5点呢，有一些人呢还是没有人愿意雇他们，那可能呢这些已经是工作能力比较差一点的，没有人选上的一些工人呢，结果呢葡萄园的主人5点也把你请进去吧，你做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的工作，到6点晚上6点好了收工了，现在要发工资了。 那发工资呢，当然工人做了一天的工作的他当然会想到，哎，我做了一天工作，然后呢也看到，哎，那些人是比我少做少3个小时，有些人比我少做6个小时，有些人只做了1个小时，那主人跟我说我的工资是1钱银子，那这个做1个小时的应该是不是1/12啊？那如果他是1钱银子的，我应该是12钱银子了吧？谁知道到发工资的时候，每个人从最晚进来的只做1个小时的，他得到1钱银子，那这个最早进来的肯定会想我应该多一点，但是呢那做了3个小时的也是那么1钱银子，做了6个小时的，做了9个小时的，到最早来做12小时的，他还是得1钱银子，这个就真的受不了咯。那所以呢就跟这主人说，你我怎么可能呢，那个一个做1个小时的他所得的工资跟我做12小时的所得的工资完全是一样，所以他就向这个主人来抱怨，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我整天是劳苦受日哈，那后来的只做1个小时，你叫他跟我是一样吗？ 这个主人就回答说，我没有亏负你啊，我们不是讲好了吗，一天工作一钱银子啊，我给你的是我答应给你的，你也接受啊，一钱银子的一天的工作嘛。那他说 我给你的我没有亏负你，拿你的走吧，我给那个后来的跟你给你的一样，那我自己这是我愿意的，我不可以这样子做吗？那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所以呢，这个是那个主人跟这个第一批进来的那些工人所说的话。今天我们听来呢，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主人是非常不讲理的，非常不公道的，非常不公平的，甚至呢是今天如果有工会的话，就是打压工人的这个主人都要把他告上去的。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他说了一句话，最后十六节那边说，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这句话 很有意思、啊、很奇怪、啊、听不懂，因为什么在前的又要在后，在后的又要在前，那到底耶稣在讲些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呢，在这个比喻二十章这个第一节之前，十九章的最后一节呢，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为什么那边又有这么一句话？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又有这句话？其实这个比喻就是在解释这句话的意思。那这句话意思怎么来的呢？其实耶稣呢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在前面十九章呢，耶稣跟那些门徒，那门徒呢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是回答他们说，你们将来要得到的呢，就是我人子坐在他宝座的时候呢，你们要坐在那十二宝座上，你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的，你要得到百倍，就是神要所赏赐给那些跟随他的人。然而那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必要在前。其实这整个的比喻，耶稣接着就说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我们今天所想那种工资的问题。我们当然是要讲工资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工作，我们这个社会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公平的待遇，是同劳同酬，男女同酬，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追求得到的。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要讲的是上帝的赏赐。上帝的赏赐呢，不是酬劳来的，不是工作多少赚多少，工作多少应该得到多少，做工的得到工价，这是应该的，不是恩典。但是这里讲的呢，是神的恩典，他要怎么样去赏赐那些跟随他的人呢？这完全是在于他，不是因为我跟得 很好，所以我一定要得到很多，我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听上帝的话怎么样怎么样，神就应该赐福给我，神就应该给我大房子，给我涨工资，给我儿孙满堂。这些是我们世人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就会处于那种好像工资，工人跟主人工资是否公平的那种的态度。但是这个比喻是在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用这种的思维比例计算的。我信主十年了，那个旁边的人信主才一个月，那我进到天堂去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得到比他更多，可能要十几倍的赏赐。这个就不是恩典了。如果恩典是这么计算的话呢，那就等于工资，就不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白白的给予的。那要把恩典赐予我们的上帝，他愿意怎么样赐就怎么样赐，他赐多少就是多少。因为不是我的努力 不是我的劳力，不是我的殷勤，不是我对他的那种的尊敬啊，或者是我为他付出了多少，他来回报我的，不是恩典。如果是存这样子的想法呢，我们是在向神讨工资，跟他讨价还价。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恩典，不是工资。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